生活的模样原本普通。
你好，这是您的咖啡，欢迎回家。
谢谢。
却总能因为一些小小的美好而变得不同。为热爱加一份底气，让喜欢的事也能成为生活的答案。为责任加一份笃定。
你觉得这里放什么呀？
我想要一朵三米长的大。
让承诺的重量变成幸福的模样。为期待加一份满足，把等以后的心愿变成就现在的快乐。
你们那个旅行团下个月还有名额吗？
为选择加一份把握，在方寸间看见世界长远的方向，
有一些震荡期，
为成长加一份助力，守护童心也注入奔赴梦想的勇气。
喂妈，我这刚下班，在回家路上呢，你记得吃饭啊。好，我先挂了。
为岁月加一份从容，让时光沉淀的不只是年纪，还有安心的底气。这些对美好的向往，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聊配置的直播间，我是小欧姐姐。那么先一起先看一下直播间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的一个评论和留言。好的，来，我们看到破茧这位小伙伴说要积极，确实我刚才在开播前的时候大概看了一下咱们今天当天的一个行情哈，感觉是一个低开的节奏在里边啊，尤其是上周有所反弹的方向哈，在今天确实有一些开盘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里边哈，但是只是这是开盘之后的这个上午的部分行情啊，那到中午或者是下午市场又如何呢？我们还是得节奏且看啊。对，好，来我们再看一下直播间其他观众朋友们啊，欢迎张小伙伴啊，就是在打什么问号呢？好，那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上周市场整体的一个行情吧啊。对，那我们看一下上周市场行情啊，8月17号啊，上周一，那么 A 股整体呢给我们上演了一出非常经典的中高级跌然后到修复的一个三幕剧情。那我们把上周的行情整合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相信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配置比选股会重要10倍啊，也明白为什么我把主题落在怎么配而不是配什么上啊。那么整个啊近一周的整体的感受就是冲高回落，波动加剧，高低切换啊。首先先看上周初啊，那么以上周一开始啊，市场是放量上攻啊，像上证、深证、创业板指、科创50等等集体上涨。那么科技成长板块呢也是在周初是领涨全场，市场火热。那紧接着啊，那么在周三周中开始啊出现了一个调整，画风骤变，那么 A 股是遭遇了一个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调整啊，全市场呢是5000只左右的一个个股下跌。那么我们关注到半导体方向单日也是重挫超7个点啊，如果是我没记错，我应该是在上周，也就是那天，我进行了一个加仓补仓的操作啊，对。那么也就是在上周三，通信、电子、计算机等前期热门科技链条也是在全线回调啊，对。所以当时也是大家也进行了一些原因的一个梳理。首先呢，有海外的一些流动性上的冲击啊，以及情绪上的一个获利了结啊，等等啊。也就是在那一刻是集中释放了啊，当时呢跟大家也分享了一定的原因啊，原因主要还是说是这个美债收益率又再创新高了啊。好，紧接着上周的第三幕就是随后的修复与切换啊，那 经历了周中的一个急跌之后，市场进入了修复和切换啊。周四呢，我们看到啊，上证指数是收复3900点，那么深证成指、微涨创业板指、科创50都创业板指和这个深证成指是微涨啊，科创50是微跌啊。那么科技硬件的方向的修复是分化的啊，那出现了一个结构性上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在上周我们关注到最猛的，周四当天最猛的是医药。医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受海外肿瘤疫苗三期临床取得这种阶段性成功的一个催化。我们看到单日生物疫苗板块大涨了7.5%，7个多点，那么相关的 ETF 也是得到了大涨啊。那到了周五，然后我们看呈现出一个赚指数不赚个股的一个特点啊。盘面上呢，像科技主线是集体爆发，算力硬件、芯片啊、工封中光学等方向领涨啊。资源品方面呢，显示部分资金阶段性转移到了防御的一端啊。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上周五的话，像疫苗的方向出现了调整啊。其实也主要是因为前一个交易日就是周四啊，它涨幅实在是太过于犀利了啊。好，我们把上周一整周整合起来，特征就非常清晰了啊。指数层面是权重行跌啊，成长是动荡，那么也是轮动。从周线看呢，我们截至到8月21日盘中，上证指数周跌幅是0.5%啊，深证成指周跌幅是1.9%，创业板指周跌幅是2个点，那么科创50周跌幅相对大些，接近3个点。那么成长指数的波动明显是显著大于相应的权重指数的，也反映出了资金在高位出现较大分歧。那这说明了啊，如果说只单压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风格的话呢，比如说在3月19日那天，哎，挨的打就比持有这种配置型的这种小伙伴们来说的话，要程度更深一些，然后体感更重一些啊。那其次，我们看板块层面的话。科技在上周一度出现调整急跌，然后医药接棒，资源防守啊。那么8月19日上周三科技链，我们看到了调整幅度受海外的一个影响和映射啊，调整幅度是不小的。那么随后呢，我们看到啊，医疗就是医疗疫苗方向的一些个细分的方向出现了炸场的一个节奏啊。那资源品呢，在周五是接力领涨，那资金在科技、医药、资源之间做了一次完整的高低的一个切换啊。同时在上周，细心的朋友应该也发现，像农业呀，还有一些个偏属于消费的一些方向也有所表现啊。对，所以这不是某一个板块的问题，是整体市场从这种单边成长切向一个均衡配置的信号。那么第三，我们看成交层面的一个急跌放量、修复缩量的。那么8月19日两市成交量放大，那么随后呢是逐步的去这个成交量变小啊，急跌中放量出货，修复中缩量观望啊，说明市场情绪从恐慌转向犹豫啊。这个其实在我们上周直播的时候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目前市场的成交量没有之前那么大，说明有很多资金现在是选择在场外观望。所以整个上周这一周啊，给广大投资者朋友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配置课啊。那么当前市场修复行情在延续，但是行情在转向均衡啊，风格在转向均衡啊。那么业绩验证是关键的一个窗口啊。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有些问题啊，这种行情应该如何应对呢？其实还是我们直播以来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要用配置的思维。而当下我们要用哪一套配置的策略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行情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它还是在，还是有风险偏好在的。对，就是虽然有很多资金它是持续的观望，但是我们看到市场持续的有结构性的机会啊。对，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大家投资的心气儿是在的，只不过是不知如何应对啊。那这种时候我建议啊，我个人会更倾向于核心加卫星的策略啊。它的优势呢是在于有毛有弹性啊。首先我们来看，首先核心加卫星里边呢，我们会更倾向于拿出50%-80%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的占比啊。对，也就是相对偏大头一点的仓位的占比去配置宽基类的指数啊。对，尽量去配一些风格相对均衡的宽基类的指数。所以不管风格怎么切换，宽基 总能帮助我们保持在场，跟上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的节奏。但是呢，我需要广大朋友们清楚啊，就是宽基核心仓位这里边，宽基其实也是会随着市场波动而调整的，它不是保本神器，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因为我们整个核心加卫星策略里边配置的都是权益类的资产，权益类的资产它本身风险就是不低的，因为底层全都是股票，所以我们核心仓位配置宽基的目的是为了跟上市场不掉队，宽基是我们的一个捕捉市场平均机遇的工具。其次我们看卫星仓位啊，卫星仓位呢，那这里边我们可以给到50%到20%啊，那这里边就是根据大家风险偏好高低去进行一个决定，用来捕捉阶段性行情或者是捕捉结构性行情的一个工具和仓位啊。那这里边我们通常会用到一些聚焦于赛道类的偏成长一类的，当然也不乏红利类的，就是很聚焦红利类的这样的投资工具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卫星仓位的灵活性很高，也许你卫星仓位里边的换手率要高于核心仓位。那么核心仓位你持有的是宽基，所以建议大家宽基就是长期的定投买入并持有啊。那么到了卫星策略，由于你配的都是高成长性的，可能会聚焦于赛道这些个方向，或者是更细分的方向，就比如说上周的疫苗等等啊。所以这个仓位你的换手率可能会高，你可以多配几颗卫星啊，你也可以几颗卫星来回轮动啊，当然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投资的段位。所以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卫星仓位的风险啊，其实它是进一步放大了啊。它作为增加弹性的一个来源，风险操作难度其实都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啊，需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根据大家投资段位去进行一个策略的应对啊。对，需要你对所投方向的整个的一个风险收益特征有充分的了解啊，同时要去量力而行啊。那如果说你投的这个方向你都不太了解它的逻辑，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涨，你就跟风进去了，那大概率阶段性会吃瘪啊。所以这里边需要提示一下，其实卫星仓位虽然占比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需要你去大致了解一下你所投方向和赛道的一个逻辑以及它所处的周期，它会对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啊，那这个仓位如果说你本身投资经验比较丰富，你可以把卫星配得高一点。那如果你觉得一般般，但是你对几个行业有自己的认知评并且看好的话呢，那你可以稍微少量仓位，比如说你压到20%的仓位去进行卫星，剩下80%全部都去配宽基核心仓位。对，好的，那么关于核心仓位里边，我们说配宽基啊，那么宽基这里边像A500，然后中证500、沪深300，但是这里边呢，我建议把300和500你要放在一起配，为什么呢？因为300里边大白马居多，然后可能偏稍稍偏价值，也更偏价值一些。那么500呢，它里边有很多中盘蓝筹，有很多个一个新兴方向的公司，偏成长属性比较强一些啊，所以你300和500凑成一个800嘛，这样你去进行一个长期的定投，规律性的定投，这样风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均衡啊。然后包括 A500 呢，其实就是老中小灯都有了，那风格也是比较均衡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偏红利一类的，但是风格相对又比较均衡的另一类这种偏策略宽基，就是自由现金流啊。那么自由现金流也可以用于去核心仓位进行长期定投，对。因为自由现金流指数里边呢是根据自由现金流率去进行筛选的，所以它里边既有偏价值的一部分，也有偏成长的一部分啊，行业又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和均衡。好了，那么卫星仓位呢，其实我们可以优化一下啊，进阶一下啊。原本的卫星仓位其实是放大弹性用的，那之前经常跟大家匹配的都是一些个非常显著的成长赛道，比如说半导体、AI 算力啊、创新药啊、机器人啊等等啊。对，那另一段呢，我优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可以再考虑 做轮动的时候再加入这种纯红利类的指数，比如说沪深300红利低波动指数，当市场出现了阶段性明显显著的一个风格切换啊，这种成长切价值的时候，那红利类的指数在你的卫星策略里边就能够凸显出它的一个价值和稳定性了啊。对，然后我们看到评论区有小伙伴101说比较喜欢300啊，相对来说比较稳一些。那300它可能会先相对来说偏价值一些啊，但是它又不像沪深300红利低波那样价值的那么深度价值的那么彻底啊，所以这里边呢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啊，你可以再给自己补一些偏成长一类的，补到你的宽基核心仓位里边去啊。对，好的，如果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和观点，欢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啊。同时呢，有小伙伴说卫星的性价比好像不大，其实这就是取决于每个人投资的一个风险偏好了。有的人需要配卫星仓位，给自己的组合提供一个弹性，尤其是当市场整体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看别人，比如说配了科技啊，或者是配了创新啊，或者是配了什么，你觉得人家赚的挺爽的，但是你没有配。哎，对，那如果说你不去羡慕人家赚的多，那也没问题，你就是踏踏实实的配适合你自己的。如果就是当市场整体都比较红火的时候，你的仓位里需要有一个去帮你组合去拉弹性的工具，这个时候你的卫星就发挥了它的一个作用啊。对，你可以少量配置一些啊。对，同时欢迎新天思索啊，还有明日香说今天可能要加仓宽基，下午看看情况。好的，下午看情况吧。对，然后我们看到布丁小伙伴说新手怎么去学投资啊，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慢慢来，慢慢来，从先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因为每天都有安排相应的直播给到大家啊。对，好，那么卫星仓位这里边呢，大家一定最重要的控制好核心啊。对，一定要控制好仓位在里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去匹配一下核心加卫星里边去适配的一些个方向啊，适配的一些个方向和投资工具。我们先从卫星策略去入手吧，因为卫星策略里边首先轮动快，对，涉及到的赛道和多，变化也多，所以我们先从卫星入手。那宽基呢，300、500、A500，包括自由现金流等等，大家也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啊，所以今天依旧还是从卫星入手。然后这个有小伙伴说有个问题，什么问题直接问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就说一下上周四抓住大家眼球的医药板块啊。那当然我也看到了今天市场周五啊，包括今天它其实是有所还是在调整的，还是在调整的啊。对，所以这也都是，所以这就是成长方向还有赛道投资的它的一个特点和属性，就是它的波动很大，它可能猫一天狗一天，它可能今天涨得非常的爽，或者前天涨得非常的爽，但是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它调整的幅度又很大啊。对，好，来我们看啊，这个我们直播间主要给大家匹配的是基金投资工具啊。那直播间有观众朋友们说是选择婚恋市场，这个不是我们直播间相应的主题，抱歉我回答不了啊。对，同时呢我们看也有布丁小伙伴说选择什么样的市场去投资。我个人认为选择市场可能我们没有什么选择权，因为市场一直是在变化的，我们只能是去判断市场。对，判断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去进行一个应对啊。对，因为你选择市场，或者你所谓的选择市场，比如说你是选 A 股、港股，或者是选择海外市场，这种你可以去选择。对，但如果说你选择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市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在里边。比如说你想选择一个偏价值一类的市场，那可能我觉得近两年你就没有什么投资的机会，你只是阶段性的偶发有投资的机遇。如果说你想选择一个成长相对来说占优，那可能这两年一直在市场里边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去选择市场，而是要面对市场，应对市场，你知道市场是什么风格，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啊。好的， 谢谢新荣小伙伴啊，谢谢大家啊，欢迎这个野猪小伙伴啊，谢谢大家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看也有小伙伴提到了港股创新药啊，确实，如果说投资创新药的话，港股也是一个方向啊，因为港股它有它的一个十八 A 的一个制度啊，所以很多创新药会扎堆选择在港股这个方向上市。好，那今天先聊医药板块啊。聊它的话也是因为由于上周四哈，大家突然关注到这个方向啊。我觉得现在也许不一定是去进行疫苗方向的一个配置的时点，或者也许今天回调是一个布局的时机啊。但是我这里边其实匹配给大家，希望大家是先储备起来，希望大家先储备起来，因为你会发现，哎，当上周四大家看到这个肿瘤癌症啊、肿瘤疫苗的一个炸场之后，很多人在想应该投什么，用什么去抓啊、完全可能就是懵的。而且你一搜，哎，全市场肿瘤疫苗的指数不少，那哪一条指数能精准捕捉到这个 mRNA 的机会呢？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是为了讲清楚这件事儿啊，不是说在今天一定就适合你去进行布局。当然回调的时候是一个布局的窗口啊，谢谢路人甲的关心。那上周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爆了，最亮眼的就是肿瘤疫苗的炸场啊，对，直接引爆医药权限。很多朋友当时问到了一个灵魂问题，就是说旧爱回头要不要再续前缘。确实医药这个板块，哎呀，沉浸了好几年了，是不是啊，一直没有回到 C 位，对吧？包括现在其实他还没有回到 C 位。嗯，很多朋友在吐槽说上周四是一个一日游的行情，我们不管它是不是一日游啊，对，短期来看也许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不妨碍它后续也会成为我们卫星仓位里边的一个做赛道轮动的工具，但是我们要先搞清楚逻辑啊，对。所以我当时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不要恋爱脑，要先搞清楚为什么要，为什么会涨，谁在涨。那我们看到8月20日疫苗生物指数是涨了近10个点啊，盘中，对吧？引爆的核心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 mRNA 肿瘤疫苗三期临床大获成功，这个分量还是非常大的。到底有多大呢？这里边媒体给出了号称肿瘤免疫界的百年圣杯啊，直接带领创新药开启免疫 2.0 时代，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所以疗效到底怎么样，它到底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啊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一些癌症的治疗方式去简单的对比一下啊，对。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癌症大家常听的就是放化疗，那它的一个逻辑就是身体里的好坏细胞去一起杀，它没有识别癌细胞的一个能力。所以所谓的好坏细胞一起杀，就是大家知道去做癌症放化疗的时候会掉头发，是不是？其实就是首先是头发这一类相应的一个身体里好的细胞会对这个放化疗会更敏感一些，所以它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它会也会被这个放化疗一起干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治疗癌症的患者就是头发是往下掉的，对吧？这是放化疗，这是传统的一个癌症的治疗方式。那近些年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癌症的疗法，还有一个叫什么 PD-1 然后也叫 K 药的疗法哈，就是让认识癌细胞的 T 细胞，因为人体里本身是有 T 细胞的，那么其中一部分的 T 细胞它会识别一部分，会识别癌细胞，它会让这部分的 T 细胞去干掉癌细胞。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概率啊，你不认识癌细胞的 T 细胞它就没有用了，它就识别不了了啊，对。所以呢这个 PD-1 也就是 K 药，它去进行一个癌症的治疗呢，它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它不是全部都能解决。那这个临床三期呢，其实它就是说，哎，不认识癌细胞的 T 细胞就交给 mRNA 疫苗去解决了啊。那具体的那个非常专业的这个科普我们就不做了啊，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大概说个大概啊，对。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三期针对的是做完手术的黑色素瘤的病人，他用了这个 PD-1 就是 K 药加 mRNA 疫苗的一个联合疗法，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种疗法， 加最近新有突破的这个 mRNA 的一个肿瘤疫苗的一个联合疗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达到了一个癌症，达到了一个防止癌症复发和转移的两个终点啊，这个是很大的突破啊。关键是啊，这不光是能治疗一种癌，这个实验是用黑色素瘤，对吧？那后面还有像肺癌、膀胱癌、肾癌等等，都在去进行排队测试啊，就是都已经在进程中了。所以以后呢 ，mRNA 很可能会颠覆癌症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啊。那如果说它去治疗癌症的这个效果进一步的放大，或者是覆盖更多的癌症的类型的话，那会对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拉动和刺激啊。对，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对，很多朋友在问说，海外这两家医药公司的临床突破跟大 A 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看到当天咱们相应的疫苗指数也跟着涨，然后整个医药板块都被它拉着一起变红，为什么呢？其实这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海外用三期临床的一个阶段性的成功，把 mRNA 能做抗癌药这件事儿给做实了，就是相当于我们有事实有数据能论证这件事儿是行得通的。而我们转观国内啊，我们有 mRNA 的平台，有肿瘤的免疫管线，也有 CHO 产能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件事儿海外的一个进展啊，直接是把从讲故事变成了，哎，同行已经验证了这件事儿，我能继续干下去，所以估值毛换了，有事实依据，有数据支撑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周很多医药指数中，尤其是疫苗生物指数涨幅尤为犀利啊，因为指数的疫苗味儿很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哎，我们看到评论区我是谁小伙伴有提到新冠疫苗啊，是的，我们如果说是在网上去查相应的方向会有提到新冠疫苗这个方向，但是你具体其实如果是针对肿瘤治疗的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研发的啊。对，好，我们看到有投资有风险小伙伴说这周是创新药的天下，好吧，我们不做短期预测啊，我们不做短期预测，但是这位小伙伴有提到说港股创新药和 A 股创新药应同时配置啊。这个倒是可以去借鉴的，因为确实他们的这个重合度没有那么的高啊，各有侧重。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宇军小伙伴啊，谢谢大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分享给到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对，对，我重新进一下直播间啊，刚才一不小心给滑出去了。对，好，来我们看啊，这里边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观众朋友们就需要抓这么一只疫苗味儿特别浓的指数，那这里边匹配的是疫苗生物指数啊。那确实你如果去搜疫苗指数的话有很多，那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疫苗生物指数在这一波里是基本上精准捕捉到了 mRNA 的一个机遇啊。那这个疫苗生物指数它是中正疫苗和生物技术指数啊，全称是中正疫苗与生物技术指数，它的疫苗味儿很浓，就是因为它整个指数编制里面疫苗股的权重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且占比比较高，那比一般的这种生物科技类的指数要更高一些，就是它不是一个泛医药指数啊。对，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寻找一些个泛医药指数的话呢，那我们直播间也是有的啊，我们直播间也是有的。那今天就不过多展开了，咱就先说这个啊。对，咱就先说这个啊。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上周啊，上周四 mRNA 事件是直接命中这条指数，涨幅也是最猛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去寻求以这个概念为引入的一个疫苗指数，那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条生物疫苗指数啊。对，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它的全称我刚才也说了一下啊，对。好，那这里边呢，我们也去简单的对比一下。那么我们跟大家匹配的这条生物疫苗指数，它相较于其他疫苗指数呢，它的纯度会更高一些啊。对，算了，不对比了，越对比我大家这个可能越乱啊。所以这里边今天匹配的就是这条指数呢，它确实只有场内啊， 这条指数只有场内。然后场内如果说大家去搜索的话，就是疫苗 ETF 加持非常好找啊。刚才啊，这个红豆一支笔小伙伴说工头代码说一下，你直接搜疫苗 ETF 加持就出来了啊。对，就是跟踪这条，跟踪这条疫苗指数的这个场内的 ETF 啊，那么加持的它的在规模和流动性上都有比较大的优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对，但是呢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一下啊，为旧爱回头的小伙伴们啊，追疫苗生物指数也许很精彩很刺激很刺激，但是作为医药领域里的细分方向，它的波动大，风险等级 R4 啊，就是你要在 R4 级以上你才可以考虑去配置它。对，而且一定要量力而行，用于咱们卫星仓位里的配置或者是选择分批布局。如果说哎，对，就是果果小伙伴说疫苗匹配度会高一些啊。对，好，来，有小伙还有刚吃好小伙伴在问新方向是什么。我们现在在跟大家说上周抓了大家眼球的疫苗指数，匹配到的工具是疫苗 ETF 加持，它目前只有场内的这个投资工具，所以是适合那些有股票账户的小伙伴去进行一个卫星仓位的一个配置啊。对，好，那当然呢，直播间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哈，投资相对全面一些，同时呢他可能不太需要去单抓某一个行业里边的一个细分的概念和方向，他可能需要泛一点，比如说创新药，就是我看好创新药整体，我不需要是只抓它里边的疫苗。对，所以这里边我们顺着疫苗和生物技术热点，我们把整个视野放宽到创新药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看到创新药的行情在近期也是阶段性的，会作为大家一个轮动的方向之一。我们看到整个创新药这一块底层逻辑是从讲故事走向看业绩验证的一个逻辑了，所以这一块其实早就不是讲故事了。这几年就是因为这个方向一直被就是可能一直没有资金去进行一个关注啊，但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些个业绩啊，包括出海啊等等的这个模式走的是很好的啊。当然了，我们也要看政策啊。对，政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其实上周也说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砍价，灵魂砍价这个东西出现了松动啊，是压制整个医药板块很多年的一个核心因素啊。那我们也看到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且是双目录啊，要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啊。那么26年呢版的一个纪要目录首次纳入了16种创新药，其中包含4种国产药类新药啊。支付端和整容端的制度瓶颈也是正在被打开，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双目录，然后对于灵魂砍价这一块的松动，然后对于创新药一些新药的价格有一些个保护的政策。那我们从这个产业端去看，刚才是政策，那么产业本身怎么样，基本面怎么样呢？对，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是一类创新药38个，其中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呢是全部为自主研发。那么创新药出海也是大家在前阵子创新药整体有行情的时候大家会去关注的啊。那么创新药出海上半年是达成了81笔合作，那么交易总额是约1100亿美元，也是达到了去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 80%。 那么国产创新药是正在从跟跑向并跑，并且部分领域出现了领跑跨越。那我们从业绩层面上去看的话，多家创新药企业在26年上半年是实现了一个历史首次上半年度盈利，或者是同比大幅扭亏为盈。那整个行业呢是从只投入无回报迈入了研发迭代产品商业化现金流回流的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呢，创新药是一个值得在卫星仓位里面去关注的投资机会啊。但是呢，这里边同样还是要提示一下风险啊，你创新药其实也属于大医药板块里边的一个方向。那你有人关注创新药，有人关注中药，然后有人关注这个医药销售啊，然后也有人关注这个医疗器械啊等等，是不是？这些都是属于整个大医疗大健康领域里的，那创新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而疫苗更是里边的细分中的细分啊。所以这里边我们也提示，板块波动大，风险高，适合卫星仓位里边去拉弹性，或者适合你去做行业轮动。 对，所以是建议大家卫星仓位，卫星仓位啊，对，控制好仓位啊。配置上的话，那刚才说了细分中的细分，疫苗 ETF 加10，刚才已经匹配给大家了啊，对，适合有股票账户的小伙伴，因为它只有场内啊，对，同时呢，刚刚我们评论区也有小伙伴在刷屏这个港股通创新药 ETF 啊，也是我们去进行捕捉创新药这个领域的投资工具啊，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港股通创新药 ETF 加10，大家也可以，哎，就是去捕捉一下直播间下方的购物袋啊，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加个自选，储备到你的一个投资工具的弹药库里面去啊，对。好，刚才说的是医疗大健康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方向我们说科技啊，科技我们会发现其实八月份也是回血不少啊，尤其是在前期进行过一轮止盈，后面重新去进行入场的小伙伴，科技这个方向应该是在八月份也是有一定的获利，所以也导致为什么海外的一个流动性的收紧和映射，然后会海外的科技股的一个下挫，同时也对我们有一定的方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吧，也是因为在八月初以来科技这个方向也是回血，也是回血程度不低的啊，对。好，所以这一块呢也是先以储备的姿势，储备的态度，我们接下来听下面的内容啊。首先我们来说的是芯片，芯片的话呢啊，芯片 ETF 加10，科创芯片 ETF 加10啊，58800啊，对，这个产品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如果说投资于半导体，投资于芯片的小伙伴，这个产品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是有的啊。有的小伙伴要不要冒个泡啊？有科创芯片 ETF 加10的小伙伴要不要在直播间冒个泡啊？对，好，来，大家先冒着泡啊，它也有场外链接，场外链接也是方便大家去进行一个定投，科技定投也是一个淡化择时的方式啊。好，我们的老朋友明日香说科创芯片，对，科创芯片不仅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啊，对。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对，西春小伙伴好，欢迎，谢谢大家，上午好啊，对，投资有风险，小伙伴说有芯片啊，哪一只芯片，确实这个市场里面的芯片指数也是蛮多的啊，科创芯片是聚焦于科创板的啊，对，就是说如果半导体配置只想选一只产品用于只分散配置的话，就是半导体这个领域啊，那我个人会去首选科创芯片，因为它20%的涨跌幅的限制犀利，再一个呢，它是半导体全产业链的一键配置工具啊，对，同时呢它会更早的把一些个哎还不错的这种跟芯片相关的行业龙头公司会比较高效率的纳入进来，对，比较高效率的纳入进来，对，所以科创芯片指数它跟踪的是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指数吧，从科创板的上市公司里边去选取业务涉及到和半导体材料设备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相关的公司啊，它整体基本上就是半导体的全产业链，硬件的全产业链，它基本涵盖且上中游的占比，中游的占比可能会高一些，上游的占比也其次啊，就是可能偏下游一点的占比会相对低一些，会相对低一些啊，对，所以这里边呢感兴趣的小伙伴啊，想在硬件这个领域配置的全面一点的小伙伴呢，可以关注一下科创芯片 ETF 加10。那我们截至到6月底，科创芯片 ETF 加10的规模是全市场729只行业主题 ETF 中规模最大的行业主题类 ETF 啊，20%涨跌幅限制，刚才说了，对，这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选择它，因为它犀利，因为它犀利啊。场内的就是如果说喜欢做这种波段的，可以去选择场内。如果说是想去定投科技、定投硬件的话呢，场外 A 类、C 类都有，大家根据自有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交易习惯去进行一个选择。对，好，那么科创芯片我们说完这个，我们再来匹配到另外一款指数啊。另外一款指数同样是布局半导体的，但是呢，它和科创芯片并不冲突。因为我愿意称之为它是增强款， 为什么叫增强款呢？哎，因为它加了一点阿尔法在里边，加持中证半导体产业指数增强啊，对，对，增强款，哎，对，咱们这个彩云飞小伙伴在说什么？对，彩云飞小伙伴在说什么？我们可以提一些问题或者分享一些投资心得啊，对。我们看到这个张潇小伙伴是我们看的啊，这个亮度有点暗。我们看有直播间的朋友提到说科技跌啊，那就是科技今天起码上午可能会相对来说再调整一下啊。当然调整其实也是一个去进行布局的机会啊。建议大家不要去赶在市场比较热的时候去追进去，而是建议大家就是再看，比如说这个方向这个赛道它还在趋势上，只不过它前几天涨得很猛啊，调整调整调整啊，可能今天又开始调整，或者是单日调整幅度很大。就比如说上周三我其实也加了半导体啊，因为上周三它单只指数的跌幅已经差不多七八个点了，我的纪律就是五个点跌幅五个点以上我就要去进行纪律性的加仓啊。对，好，我们看到屠龙舞小伙伴说最近定投了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应该在近期其实调整幅度也不小，调整幅度也不小啊，且上周我还去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展，对，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北京的小伙伴也去了人形机器人展呢？对，国际机器人大会，对，这个全称我老是记不太清楚啊，对。好，我们看到又提到了半导体产业。好，我们先说半导体增强啊，对，它区别于科创芯片 ETF 加持啊，半导体增强这一块呢，它其实是加了一定的阿尔法的能力在里边的，对，材料设备的一个增强啊，是这支产品它的定位非常清晰。首先呢，它本身是跟踪中证半导体产业指数，这个指数呢。中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占比是超75%啊，对。同时呢，我们看啊，对，为什么要单独配这一层啊？为什么要用增强的方式去进行一个配置啊？当然，大家按需选择啊，对。我觉得哎有必要，但是你如果觉得没必要的话，你可以先储备起来。你觉得以后有必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也不晚。好，我们来看前面讲的一个产业逻辑，下半年半导体三大主线。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验证。设备材料国产替代弹性是比较大的啊，预计2027年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会从2025年的20%提升到38%，所以这里边有18个点的一个提升空间啊，也是产品的超额来源。我们再进一步的直白的说，它赚的是什么钱？赚的就是扩产加涨价的这一产业阶段切换的钱呢。那我们看到随着国内7纳米14纳米国产化设备逐步进入商业化阶段啊，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去怀疑。我们去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次我也去探展了，我们也做直播了。14纳米我们在展会里看比比皆是，而且14纳米能实现4纳米还是几纳米的一个技术。大家可以去看啊，也可以去搜，也可以去搜啊，天天蓝反弹，什么反弹了，补充一下呗。好，我们再说回到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也是正在快速的扩产呢。国内的晶圆厂以及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行业表现是强于全球半导体产业贝塔的一个国产阿尔法属性。所以总之一句话就是，增强就是在一个行业贝塔之上去精准的加配设备材料扩产链的一个阿尔法。那阿尔法其实就是一个选股的能力啊。贝塔呢就是整个一个指数这个方向这个行业的一个平均的机会。那我们要在这个平均机会的基础上去捕捉一些个增强的机会在里边啊，这也是我去跟大家去推荐和分享这支产品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对，当然呢，如果你认可，你可以，比如说就是当下去进行一个配置。如果你觉得还需要有待研究、有待观察，先加个自选，哎，先加个自选。那前面说的一些大家本身就很熟悉的产品呢，那就是。定投的方式，科技定投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我们去淡化择时，辅助我们去长期持有，但前提是控制好你定投每笔扣款的金额啊。对，好，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三一层产品了啊，我们就想说的是主动管理型的产品啊。 主动管理型的产品呢，其实它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呢。虽然这里边我要说的主动管理型的产品也是依旧是围绕科技，但是我们知道科技是一个非常大的赛道，之前有人称之为科技宽基啊。当然这个和那个行业配置均衡这个不太一样啊，主要是为了凸显科技它本身就是覆盖面比较广。那我们现在去看科技的方向，可能就是以 AI 整个为机遇的硬件啊、软件啊、商业模式啊等等啊。那硬件里边也有很多个方向，比如说有材料、有设备啊，有什么模组啊、有封装啊、有晶圆啊，是不是？那软件呢？软件是不是有一些个传统的这种大厂，然后去进行一个大模型的研发？或者是一些新的创新，还有一些传统的这种软件的一个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对吧？然后商业模式我们靠什么呢？就最后先看一些传统的大厂，一些个大厂它能不能在它的整个的这个投入中去卷出来一些比较可行的这种商业模式，或者是一些个横空出世的新的公司去落地一些个让我们想不到的商业模式，又拉了一波需求，或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科技以 AI 当下 AI 发展趋势下的一些新的玩法和方向啊。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说过啊，软三年硬三年，商业模式在三年。那现在可能大家是在软硬之间去，觉得硬可能还占一部分，现在往软里面切了一部分了。目前看也许是这样啊。那所以很多朋友都在纠结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去跟大家去匹配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因为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它会随着整个产业发展的变化去进行相应的一个主动的调整啊。它区别于指数的产品，就是如果说我们看芯片，我们看布局于半导体方向的指数，它一直是布局于半导体的，因为它的编制方案里边就是说只能去布局半导体，因为它是一个指数。那你软件呢，它就是根据它的编制方案里去筛选和软件相关的公司。所以即便机会切换了啊，假设啊，如果说机会切到软件了，然后硬件这一块可能只有确定性没有一个大的增量的话，那硬件可能未来，我这里边说的是未来，那可能硬件这一块的这个波动的幅度和弹性会变小，但是软件的弹性变大。那这种时候呢，你硬件去想调仓是不可能的，你硬件不可能变软，软呢你也不可能变硬，你就看到软这几年它确实就是趴着的。那你软他说我也想硬起来，但是软你不可能去配硬的东西，这就是指数。但主动管理型的基金不一样，只要它是一个科技赛道型的基金产品，比如说它是一个科技的基金，它就可以在科技的向下契合它整个投资范围去进行一个配置，对吧，去进行一个配置。比如说他认为现在机会已经切到软上了，他可能就会去捕捉软件产业链里边比较犀利的一些进步的方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匹配主动管理型的基金。那好，直接说产品啊，首先第一支嘉实科技创新混合，那么它是首批科技创新主题型的基金啊，相对来说就是科技这个领域里会全面一些，但是也有所侧重啊，毕竟呢要结合整个科技投资的一个趋势嘛。基金经理是王贵仲，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啊。那么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综合一些啊，我们看二季报啊，对，它保持了比较高的存储链的仓位，同时加了光通信中的 CPU OCS 等新技术的标的啊。所以如果说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想选择一支嘉实的主动科技型的产品去进行一个长期持有的话，科技创新是一个综合款啊，是一个综合款，所以感兴趣的呢你可以去加个自选啊。对，那第二支呢是嘉实信息产业股票啊，它是算力板块款啊，整个的信息产业的定位是看好算力板块中的长期机会啊。那它和上一支的区别在于，更偏半导体硬件本身。那么信息产业，偏算力基础设施的全链条啊，就包括像服务器、液冷、PCB、光通信等等。对，所以如果说感兴趣，小伙伴也可以去关注信息产业。总之呢，我们总结一下，整个的这个 AI 大趋势的需求侧是一个超级的引擎。那我们也看到，26年其实 AI 整个的一个方向也发生了一些个变化啊。 有人称之为是 agent 推理商业化元年。那么 token 的消耗、推理算力、存储需求都在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大家在这个方向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也变了，它其实是基于未来订单的增量去进行一个投资依据的啊。同时呢，从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做多中国 AI 还要看半导体啊，因为国产算力它是一个底座，存储是永远缺的一个刚需，设备材料是国产替代弹性最大的一个战略赛道啊。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也可以去在这几个方向去抓机会。那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方向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同时我们看到明日香，我们小伙伴啊，问题很专业，稀土可不可以属于科技？稀土如果说一定要和科技去蹭的话，我们看科技里边有一个算力金属，但是算力金属它包括机器人，它其实都会去应用到一些稀土，包括稀有金属，但稀土更偏向于能源金属吧，对，稀土更偏向于能源金属啊，所以这里边也是提示一下大家。而且你如果说要把它和这个科技去非要去这样融合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看作科技的一个偏上游啊，因为很多的制造啊，比如说电机的制造啊等等啊，就是那个关节模组的制造，就机器人现在机器人关节模组的制造什么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电机，它是需要用到稀土的，但是这个东西的占比目前来看没有那么高，但如果说后续人形机器人量产的话应该是需要的。还有一些个算力小金属啊，还有一些个算力小金属其实现在的用量还没有到特别大的一个级别，但是可以先关注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就是目前可能占比比较低，那未来说明空间很大，对吧？但是这里边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所以这里边大家也不要去盲目的去跟风，盲目的去跟风，它是未来增量的一个点，但不是核心，在当下不是核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核心仓位吧。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这几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属于卫星仓位里面的成长的方向啊，对。基本上风险都不低啊，都是 R4 级别以上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按需选择，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去逞强啊，因为投资啊拿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逞强的话只会给自己造成这个真金白银上的一个损失，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量力而行，慢慢来，一点点试，好吧。那核心仓位里边呢，其实我们是需要选择那些个风格相对均衡，哎，且行业配置相对分散，能帮我们去抓住市场整体机会的工具。所以这里边呢，给大家匹配的，我刚才也说了，A500、沪深300加中证500，然后盾号，然后国证自由现金流。那么 A500刚才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和介绍了，老中小灯都有，且行业配置非常的分散和均衡，对，适合你去进行长期的定投。那沪深300和中证500建议大家在一起搭配在一起用啊，对，为什么呢？当然你可以有所侧重啊，比如说沪深300稍微偏价值一点，然后中证500是成长属性比较强。你如果看好成长，你可以稍微少配一点点，就是你定投的额度沪深300可以少一点，中证500可以多一点。那如果你觉得300所有都是大白马，而且30026年确实走的比25年要稍微好一点，那你也可以加大300的一个扣款的力度哈，降低中证500的一个扣款的节奏里边，因为我们会发现今年确实中证500的一个波动放大了。那么在25年的时候，中证500确实是给很多这个持有者贡献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回报啊，但是在今年我们会发现它依旧保持它的一个比较相对沪深300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弹性啊，但是今年它的波动的幅度放大了，就是调整的次数我们发现可能也会多一些啊。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观众朋友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如果你觉得调整其实就是你布局的机会，你也可以在回调超过比如说几个点以上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手动的一个加仓的动作。 然后就是国政自由现金流了啊，国政自由现金流配它的逻辑是基于它是一个偏策略一点的指数啊，因为它本身根据的是这种自由现金流率去进行一个筛选的啊，自由现金流率我们称之为红利之母啊，但是国政自由现金流它又不是一个特别纯价值的指数，如果它是纯价值的话，我会考虑把它放到卫星里边去了啊，对，卫星里边和成长的那几个赛道去进行一个切换，风格的切换，但是呢国政自由现金流我觉得它更适合在核心里边，因为它里边既有价值又有成长，因为账上有钱自由现金流率比较高的企业，它有一部分企业是属于不需要再继续去扩大再生产，它账上有钱，所以它愿意把这个钱拿出来去进行一个分红，给它的这个持有人相对的一些个确定性。那还有一部分企业呢，它是账上有钱，但是它这部分钱它需要去拿出来不断的去夯实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加深自己公司的一个竞争的天花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或者是护城河，这样子呢这种类型的公司它往往偏成长属性会比较强一些，因为这个钱它要不去拿出去扩大再生产了，要不就是拿出去进行一个研发创新了，那对于它未来的一个盈利的空间或者是预期就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所以这一部分呢公司会呈现出一个成长的属性。你看又均衡，行业又均衡，风格又均衡，那它放在核心里还是很怎么说，还是比较合适的，还是比较合适的。对，关于核心仓位啊，虽然我们可能就是草草的聊了几句，因为确实大家对它是非常的熟悉了，我也不需要去过多的介绍了。那我们直播间定投的小伙伴多吗？应该不少吧。滴水今年快乐的粉丝，天天发财的羊，怎么说大家平时定投吗？都定投什么样的基金产品呢？是定投宽基类的指数吗？这个9527小伙伴，对，如果来我们看，谢谢这个云资产小伙伴啊，说大灯小灯现在都不好，这周会不会好点？场外基金用不用全清仓？我觉着市场没有差到那个地步，好吧，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的悲观。取决于你持有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啊，对，你持有的是这个宽基吗？那你没有中灯吗？我建议你会持有一些这个老中小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一点的产品去进行一个长期持有啊，对。这个蓝妹亲妹子，你这问的什么离谱的话题，换一个问题啊，对，换一个和投资相关的问题，你最近的投资怎么样，来反馈一下。好，我个人其实对于市场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啊，且市场如果出现像上周三一样的调整，对于我来说我并不会特别的悲观，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风格啊。那当然可能在上周三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又慌了，然后又很悲观很慌怎样，但是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大家都是一起这么多年走过来的，比如说你见识过21年22年23年甚至你见识过15年16年那我觉得你可能在最近的这些个调整来说的话，我觉得见识过这些的朋友应该还是波澜不惊的啊，应该还是波澜不惊的啊。而且我确实在上周三的时候一旦触发了一个调整的距离就去进行一个补仓的操作在里边啊，对。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我自己还有盈利需要止盈，我觉得止盈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投资纪律去进行止盈，但是你始终是需要用宽基，也就是你的核心仓位来保持你的一个在场，对，来保持一个在场。首先现在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它确实是较前期较去年是有所下降，但是没有到无人问津的地步，且资金一直是处在一个观望的节奏在里边，所以我觉得而且资金也是不断的在市场内去寻找的机会，所以你看到 科技如果没有行情或科技开启调整的时候，会有一些低估值的方向且有成长属性的方向，它会有新的机会出来。资金也是在不断的去积极的挖掘机会在里边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眼下可以投资什么？核心仓位我们先定投起来呀，对吧？眼下我们要先把自己的核心仓位去进行一个构建起来，是不是？核心仓位我刚才说了，沪深300、中证500你可以配在一起定投，然后 A500 你可以长期定投，国证自由现金流你可以进行长期定投。原因是什么？行业配置均衡，哎，且风格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一些，而且这些适合你去进行一个长期定投。定投可以帮助我们淡化择时，不那么情绪化的交易，同时我说的这些个方向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在场捕捉市场的一个平均机会。就是如果你看现在市场不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位置，调整下来了，你现在去进行一个定投，或者你之前没有投资，问这个问题的小伙伴可能之前就没有投资过，那你现在开启你的建仓的计划，开启你的定投的计划，对，保持一个在场。那这里边我说的长期投资是以年为单位的啊，不是说你投了两个月持有了一两个月你就要觉得不赚钱就要卖掉，我觉得这个你就是割肉了，没有必要啊。对，所以你一旦要开启投资，投资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开启投资首先要用你平时用不到的钱去进行投资，这是保证你长期投资的一个前提。好，那么关于权益的仓位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对，也有朋友给到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可以去持有一些个长期就是阶段性去进行分红的这种大金融的股票，或者是一些相对红利的股票啊，你就直接红利就好了，或者你直接说银行就好了，是吧？这个因人而异啊，这个因人而异啊。有些朋友比较喜欢躺在红利里边，躺在银行股里边是红利，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像我比较喜欢是宽基。那同时我们看也有朋友说可以高抛低吸，高抛低吸的前提是你的节奏感比较敏锐啊。对，好，那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稳健投资了，再找机会去讲稳健投资吧啊。对，其他的方向我觉得大家就各花入各眼吧，各花入各眼吧。对，因为确实每个人对不同的行业了解程度不一样，有人可能了解了这些方向，有人可能没有了解这些方向。好，呆猴，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对，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评论区，哎，我们看评论区，我们行情思索一直在反馈啊，这个行业那个赛道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印证了今天我们直播开头跟大家说的，市场近期它就是在轮动，每个都是哎几天的行情，然后如果说形成一个主线的话，那主线可能会持续一个阶段，但是如果说是主线未形成呢，资金就会在不同的方向里边去轮动轮动轮动，那这个时候拿不准方向的小伙伴，提出了疑问的小伙伴，你索性你就退一步嘛，你就在宽基里边躺着就完了，对吧？如果你觉得成长占优，你多配点 A500 多配点500，如果你觉得价值占优，那你就去配红利地波，沪深300红利地波。如果你觉得沪深300就是你长期定投你最为熟悉的一个品种，那你去定投它就好了。其实宽基的话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它的收益有多高，宽基最重要的目标是帮你保持在场市场整体机会来的时候它不会，你不会错过。对，如果你去想取博高收益的话，你需要去负担更大的一个风险，这就是投资。当然如果说你想去进行配置，我们债券类的资产你配一配黄金5%-15%的一个仓位，你根据你的自己喜好去配，对吧？这些都是不同类别的资产，相关性都很低。当然你也可以去放眼全球，我们去进行一个全球的资产配置，或者是全球多市场的一个投资，好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直播间各位观众朋友的观看与互动啊，咱们下期直播再见，拜拜。